在这个海四海里头，毗卢逊海的一样可以产生龙宫，一样可以产生龙宫，就已经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属于龙宫这部分，在天界里头哈、啊，在人界里头哈、啊，这个都有，还有更下的龙都有，这龙宫也是跨了好几个界的。可是呢，在圣里头就没有龙了，龙顶多只有护法。可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了解说，毗卢逊海的时候起了这个龙宫的时候，有善有恶的时候，其实它跟人的世界是一样的。他在那里说法，然后从毗卢逊海出来，去到人间来说法，是这个意思。而那个楞伽城本身是代表着人的人生，他要去了解这个人生是不容易上去的，所以每一个如来都曾经在那个人的啊，就那个四海里头那个去说法。所以到了楞伽城的时候，佛不是用语言来说法，佛是以神通说法。所以那个时候所有参加的十方菩萨看到的，就是有无量的楞伽城，有无量的这个如来，有无量的大慧菩萨，也有无量的罗波那王，也有无量的众生在听他说法。所以他就是你的世的世界，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现在我这样要跟你谈的是，这个人的世的世界，心跟世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唯心是定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的心定了，世也定了，心跟世这两个都能定下来的时候叫唯心是定。心也世定还不够，心也定了，心那个心就如来藏心，那个如来藏心就回到了毗卢逊海。所以从毗卢逊海里头所引现出来的，那不管你是世间的或出世间的，就圆融在那个地方。那在这个毗卢逊海里头，我们好像是一个波涛出来，一个波涛，本来没有我，没有你，没有我，没有他，也没有这些东西。可是这个波涛起来了以后，它就会摄受很多的啊信息，依他起性，由依他起性执着成为我的我。所以我们之所以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最大的难题，是因为有你有我。所以过去啊，这个石头大师讲的是有你有我辗转不见，那个不见是指见性的部分就不见了。因为有你，那你有我是怎么来的呢？一个是有法我来的啊，一个呢是有人我来的。人我就是人与人之间啊，有你有我，你要生存，我要生存，我们有一个我。有一个法我，就好像可以拿回来自己反省，好像我有一个永恒存在的自己，那个法我。其实那这两个我，它本来它都是依他起性产生的。最后接着呢，就是骗计所执性，执着它成为我，然后顶多去圆成实性，成为一个我是一个大圣菩萨。而且那个菩萨还不是真正的大圣菩萨，只是一个是一个大圣菩萨的路的初级，如此而已，可能到实地的菩萨都还没有。那这些东西就是问题就出在于我们有一个我的，这个我有人我，有法我，有人我法所是产生对立心，产生了分别心。那么这个是有种种，既然有对立有分别，我们就产生了很多的事，产生了很多念头，而这些念头都附着在我们的般若上面，啊，就一大堆东西。其实你如果有机会，有朋友或长辈往生了，你当然要去参加那样子的告别式。你每一次去了以后回来，你就想一想，然后把佛经拿来练一练，你就会有一次新的一些领会。什么东西到最后放下来就是放下来，你是所缚也是一样，就是要走一定放下来，放下来就没有，连到最后49天以后，连你是谁的那个东西都没有，都没有了，只剩下种子了。种子就随着种子又飘动，又来一次，这是一直都在这个波涛汹涌的那一层，而没有回到毗卢逊海。那么我们所谓的存在 being， 在哲学上所谓叫 being 存在，或者叫 to 啊叫 to be， 存在这个部分，所有现象界的或者是精神世界，我们假设有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的这个 being 的东西，其实通通都是分别的东西，通通是对立的啊，有对立性，有分别性，产生很多观念，产生很多事而形成的这个部分。但是如果我们人我法我两个通通都放下来了以后，真的放下来了以后，你要知道那样子的大慈大悲心多么不容易，到最后就觉得说你跟我之间我们的这个部分隔阂不会是那么样的强，中间已经不是一道墙把你隔住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人的我一旦一放下来了以后，事的部分很快就安定下来，心的部分马上就展露出来，所以你就回到那个地方来，不见得你一定要死了以往生了以后才去那里，是此刻当下就已经跟譬如性海的部分常常有相交的部分了。这样子的修行是你自己经验体验到那里的时候，你才感觉到说这样子的一种修行，这样子的一种人生，这样子的一种修养，其实还蛮感觉到自己的信仰还蛮踏实的，这心就稳定的多。为了要达到这个问题，灵济大师呢，他就发明了一种方法。发明什么办法呢？他说啊，他所谓的这个叫宾主的问题哈，也就是他的这个四种哈，这个四要件哈。第一个是宾看主，第二个是主看宾，第三个是主看主，第四个是宾看宾啊。他说是，你看哈，什么叫宾看主呢？所谓宾这个部分呢，是指我是的部分，我是我啊，意识这个是为是的那个是，就是我是的部分。宾就是就我包括我的观念、我的名字、我的这个复杂的这个电脑里头储存的这个复杂的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些资料，包括 PowerPoint 在里头，通通都有这一群东西，我们都是叫做宾。我看到这个宾，但是我用这个宾，就是我用我现在这个我去看主。那你既然不在那个主里头，你怎么能看到主？所以你必须要靠信仰，你必须要靠佛经，你必须要靠你思念的佛，然后得佛的一个加持，你才能够看到宾。但禅宗告诉你，信仰是最基本的，但是主要你愿意，你就去接触到那个主，用什么？用你现在这个我去看那个用，去仰望那个不生一切的、不属于一切的，你内在里头就有那个。所以他不断的跟弟子讨论、讲话、对答的时候，都想你也有啊。那我有是什么？是，你正糊涂着嘞，就这样。可是过几天又问了。然后他又不懂了，然后那你先去扫扫地一会儿再来吧，然后他才转头才要离开去扫地，他又叫他的名字，或者叫他大德，然后那个人刚好回头，他说你看到没有，那个人突然间通常会在那种状况下产生一次震撼性的一次开悟，就觉得哇，原来我所谓的那个复杂的我的种种的这些属性，都是周边平常生活中所集结出来的这些东西，而不是一个本来清净的我，它就会产生这个问题。那是禅宗的教法，可是极乐世界的教法是透过我们的念佛，然后到最后我们知道极乐甚众，到了那边长极光净土，你在了解的时候，你开始看到从宾看到主，所以这个部分是第一部分。可是回过头来必须主看宾，也就是当你开始发现自己的时候，回过头来看那个事，要把这个事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不止这个事看，还要运用这些事转事成智才可以，用这些事啊，来做人，用这些事来生活，用这些事来过我的人生。我在这里得到了喜乐，在这里我得到了跟别人分享，我在这个地方修了我的菩萨行，所以那个就是叫做由主来看宾了，叫主看宾。然后呢，主看宾有一天这些东西都解脱完了以后呢，就主看主， 他已经回到真正自己的真如，看到自己的心这个部分了，他就是主看主，那个时候他是很稳定的。可是如果就停在主看主可以吗？他不可以。他说为什么？他说你还是要回到老老实实回到你的现实世界里头来，所以回到宾看宾，就是你仍然还是有事，可是你的事是什么？是唯心是定的事，你的心不断的产生，你的事也是如此的清净，所以你能够独独当当的去生活，而且你不会被这些东西牵着鼻子走，你不会被这些东西给绊住。所以各位，你想想看，你有没有觉得在你的周遭朋友里头，并不所谓的信与不信啊，是这样。有的人碰到了人生的难题，碰到了生活中的一些不好的境遇，他知道很痛苦，他也知道，他也受了苦，可是他会过去，而且过去以后世界是太平的，只是那一段时间，好像这个急流冲得很快，他把这个筏必须架得很好，他冲过了以后，他还是仍然是悠然在这个生命之河里头，还是可以行动得很好，这个筏还是行动得很好。但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冲过那个激流完了以后，他好像有的人就在那里就翻转翻掉了，有的人回来了以后，他一直都在哭，他已经到了柳暗花明又一庄的又一村的地方的时候，他还在哭。你有没有看到这种人？有，其实很多人。所以一个人碰到一个为难的事情并不是可怕，而是我们对那件事情不能看，不怎么去看那件事情才是可怕的。有的人他能看得比较开，他就不觉得怎么样，他说哎，人生先心安呢，已经老了，我最近看到这个是审查基本老人的这种书哈，都写到这个问题，都写到这个问题。到了人年老了以后哈，其实没有几个说他的子女都在旁边，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头已经越来越少，因为这个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嘛。所以如果你还想着说哎，我先嫁拍命啊，我到这阵时现在拢无伫我的辛苦边，我这么老些是做干嘛啊？每天在妄谈啊，他其实生活的就在地狱里头。可是我们也看过一个，我看过啊，有些老人这么写，但是不止这么写。我最近才了解到一个我认识的老人啊，他最近已经需要包尿布了，但他还可以走，但是他是要包尿布，是偶尔会控制不了，他要包一点尿布。但是呢，他说，我自己一个人住的也很好，为什么？我还没换尿布，我都换尿布啊！啊，你还洗洗啊，孙子到最后一边，嘛都麻烦呢，还够臭味。他觉得他很好，这个洗洗啊，有时有阵甲看一下，啊，他就觉得安尼都真安慰啊，就可以了，啊，就是这样。他几岁了？90了。啊，所以不同的人，不同的这个晚境啊，人家讲说晚景凄凉，你要凄凉不凄凉也是你自己解释出来的，也是你的事解释出来，你就看着吧。他回过头来变成宾看宾，就是活在当下了，他又回到当下里头来，用这个清净的事去生活，那个才是真的禅定啊，那个才是正定啊。这个是莲寂大师的说法。我常常给各位讲说慧中国师，慧中国师，你看慧中国师有一句话哈，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是人法双尽啊，善恶两忘，直心真实，菩提道场。他说啊，人法两尽，就是人我跟法我，叫人法啊，人我就是人际里头形成的我，法是由我因为有这个法，我在学这个法，而且或者认为啊，我这个法只我的我只不过是虚，就是一场梦而已。这是法的我，是人的我或法的我，是人法双净，这两个都洗得不是空哦，但清清净净，人法双净，善恶两忘， 善恶两个妄，妄这个妄是虚妄的妄，就是你要把看清楚，善跟恶这两个都是妄。为什么？善是因为大家约定这样是善，约定这样是恶。但是如果你执着在善里头，只要有一点点恶，你会气他气得个半死，你会不会这样？所以善恶分明，但是呢，你要善恶两忘，也要懂得善恶两忘。各位，你了解这佛法的逻辑，你要弄清楚他的修持法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啊。我知道这是恶的，我不去做，但是他非我不非，我应该告诉他的，我会告诉他，但是我不会因为他非，我内心里头起了很多的愤怒、嗔恨，这样不行的，这样我的心就是不定。也就是我的心能定的时候，我才有办法化导它，我才能够起慈悲跟智慧去化导它。如果我内心里头对它已经非常愤恨不已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有好的心境去处理它的问题了，去帮助它都没有了。啊，这个是他说执心真实啊，你用凭执心啊，毕竟是禅家的啊，你用凭执心一行三昧去生活，你就生活在很真实里头，那个时候就是边看边呢、啊。对不对？菩提道场，我时时刻刻到哪里都是有智慧的道场，叫菩提道场。这是慧中国师当时讲的啦。谈到慧中国师啊，我们这个总是要给各位这个再复习这个问题啊。你知道这个代宗的时候，慧中就是被请到朝廷里头去，当时宦官的这个首的头子，他是最受宠幸的，就是于朝恩嘛。那么有一天呢，于朝恩啊，那么这个代宗还有这个惠宗啊，这三个人跟国将刚好在朝廷里头某一个地方不期而遇就见面。皇上就很高兴，太宗说：“哎呀，他就在国师的面前美言几句，说你看哈、哦，现在哈、哦、这个朝恩哈、哦、也在学禅法了，真好啊，他学佛了。那我们现在可以来谈谈禅法。这一说下去，一个是老师，一个是皇帝，那当然说要禅法，那当然就是现在要谈佛法哈、哦。皇帝没有讲要他要禅法，那现在。”这个于朝恩就只好来说了，所以于朝恩就问了一个问题啊，他问的问题呢，就问说，这个他是问国师说，请问国师，我们的什么叫做无明？我们的无明是从哪里来的？一个人产生无明，就是输掉智慧，就会产生很多的不安，产生很多的冲突，产生很多的困境。无明，啊，无明从哪里来的？这个话讲完了，照理讲。慧中国师应该直接去答什么叫无明，像现在答考卷一样，问这个就答这个，是不是？可是禅宗不是这个样子，他要把你带到真正无明的那个状况去，才叫做啊，真的告诉你答案。所以这个慧中国师呢，就说：“陛下，我看世风已经日下了。”皇帝就想说：“哎，怎么会世风日下呢？不是天下很太平吗？”他说：“你看，连一个奴婢都自己自称已经懂得佛法了，哪有不是世风日下的道理呢？而且在讲的时候呢，连看于朝恩一眼都不看，好像很轻视他那个样子。”然后这个话讲完了以后，他回过头来看一看于朝恩，于朝恩气的脸上啊，一块紫一块红，因为他明明知道在皇帝的面前在贬损他嘛，就这样子，就在。这个时候停一停，这个当然皇上可能那时候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哎，可是这个时候慧中就去拉拉于朝恩的衣襟，说：“朝恩，把他拉一下。”他说：“此刻现在将叫做无明，定不定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时候将就叫做无明，而且无明就是从这个地方跑出来的。”你看他回答了。就直接带到那个地方那个现场给你看，可是于朝恩也没有话讲，从此于朝恩、啊、 就觉得这个老师实在是这个国师啊，这都当面不给好看，这个实在是，毕竟他是一个当权的啊，受宠幸的人，怎么会这样？所以他学佛也就不想跟他学了，但是还是要学，因为皇上都在学，他自己不学怎么行？他当然要学，所以他去找药山学。有一天，他带着这个群臣，好多这个朝廷的这个文武百官啊，这个跟着他一起到药山的道场啊。对，摆明了要请法，这次要去摆明请法，既然要摆明请法，就是有位置最高的人请法，所以大家不敢请法，就是只好又是于朝恩自己请法，所以于朝恩大家都坐定了以后，于朝恩请法，他请的是什么呢？他请的是，他说他问的是，这个在《观音经》里头有一段话这么说：黑风吹起船舫。飘落罗刹鬼国，黑风吹的这个船就飘到罗刹鬼国去。请问什么叫黑风？哦，这请法人家还是很用功啊，就问的问题真的是顶尖的好问题。哦，我们不能讲说他不行，他真的是好问题。可是这一件问题问完了以后，他又回到他身上来。他说他问他什么叫黑风，结果药山禅师就问说，就回答他说，他说于朝恩，你怎么会愚蠢到什么叫黑风到现在还不懂？这个话讲完了，实在是很伤人面子哎。可是，在禅宗里头，你如果看多了，你就知道这个东西问题不在问题的本身，答案也不在答案的本身，问题是在怎么样，在考验你当时的这个定性，就这样子而已。结果这个东西一打下去以后，于朝恩从座位里头站起来，脸都红了，吸了一口气要骂人。就在这个时候，赶紧药山跟他讲说：“停止，停止！”啊，他叫停了，赶快叫停，说：“止，止！”告诉他：“停，停！此黑风是也，现在这个时候就叫黑风。”然后他才给他解释，他说：“你要注意，你是一个朝之重臣，不要人家给你讲几句重话，然后你就勃然大怒。这个东西，这就是黑风。”他会使你一个执政者，是一个国家，就这样被这个风一吹，就吹到那个飘落罗刹鬼国。你去看看，现在国家是不是也是常常要么拿这个故事来当做这些啊执政者的人哈、啊，他们好好啊，不管是哪一党，通通都这些人都应该有一点这样子的一种修养才是可以的。所以有定才有慧的意思，就是他们是答案不在答案的本身，答案啊问题也不在问题的本身，所以你会觉得说禅宗里头入华，尤其是石头入华。马祖描述石头大师叫石头入华，因为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一棒天雷给啊，每一个人都在那个地方都栽倒了啊，栽倒了以后再告诉你说都是的家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很难，你知道吗？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了这种这个慧中国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我现在想要给各位讲一个人哈、哦，你们都记得韩愈跟大颠禅师啊、哦，韩愈呢不是就是因为当时写了一个啊《建营佛骨表》啊，就是他向皇帝哈 啊谏言。说废掉那个迎佛骨表，而且在那个迎佛骨表的文章里头还描述到说，从汉以来信佛的这些皇帝都意思说都寿命都没有活得很高，其实啊应该怎么样才对哈、啊、他讲，而且在这里面描述到就是这个佛呢本身哈、啊、他啊既没有先王的观念，没有尊王的观念啊，也没有父母的观念，也不素生产住那么好的东西，他讲的是这些，所以说用不着这样子了。结果却这个宪宗的时候，宪宗就把他非常勃然大怒，本来要腰斩的，结果后来啊这个重臣请求，后来被贬，所以他就贬到了就是往南的越州这个地方来了。那么 他被贬了以后，他心里面愤愤不平。听说那一段日子哈、啊，是韩愈哈、啊、日子感觉到非常不好过的一段时间。后来他来到了这个南方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碰到了他的侄子，特别去看他啊。他的侄子就是这个道家里头很有名的。那么他后来写了一首诗，啊，跟他侄子相见面的时候，他也心里面非常难过，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内心里头还是愤愤不平的。你看，他是一封朝奏九重天，我一天早朝的时候，我一个奏文啊啊，奏上这九重天呢 啊，细贬朝阳入八千，到晚上我早朝奏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我就被贬到哈、啊、这个啊这个朝阳，从朝阳在就要、啊路八千，走了八千哈、啊。本为圣朝除弊政，本来我是想为圣朝除掉弊政的。敢将衰朽系残年，我哪敢哦贪自己贪生，怕死这样子的。他说：“云横秦岭家何在？”他从西安越过秦岭，然后往南走啊。云横在秦岭，我越过秦岭，家何在？离开家越来越远，家何在？啊，雪拥南关马不前，雪阻塞着啊，这个一个一个的关口，马都没有办法走过去。但是他现在已经见面，在南方见面了。知汝远来应有意，我知道你啊，从很远的地方来，你一定有你的意愿啊。我在想，好说五谷啊，张江边，我想你那么远。跟他侄子讲说，你那么远来看我，我想你一定是啊想来看我，也许你就是要来收拾我的尸骨了。所以他内心里头还是有很多的不稳定的状况的。后来他这个当了这个到了他所贬的地方啊，也当了这个一去的时候是等于是在那个地方当县太也一样，他被贬到一个小官里头来。但是呢就碰到了这个啊这个所谓大颠禅师哈、哦。他去跟大颠禅师，因为他心情很郁闷，他是到处走到处旅行，有空就去到处去走走，然后就来到了大颠禅师的这个道场。那起先呢他对大颠禅师还是有相当的怎么样的。他还是认为就是你这个啊佛法是多么不怎么样的啊，但他来讲就是对儒家才是真正啊是这个真正的正统，就是这样。那么他在这个大颠禅师的面前还是把佛教骂一顿，而且还说了心里面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他被贬到这边来，他本来是为了朝政好，没想到被贬到这边来啊，他说他本来就多病，结果还要贬这么远到这来，现在也在生病，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不稳定，就在这种状况的时候，大颠禅师就问他一件事情，他说你骂儒家或佛家的东西那么好，那你已经读过很多经了。他说没有，我拿时间闲工去读那些经，我才不读那种东西。我说你不读那些东西，那你怎么会骂他的不是呢？韩愈听了以后说：“是啊，我没有读，那我怎么在骂他呢？”好，他没有进入，然后他才比较怎么样的缓和下来。然后他们在这里面就有一些对话，在他的一个两个人的对话里头，那么这个他也有很多的抱怨，也有很多对朝廷的抱怨。大颠就跟他讲，他说：“为人臣者啊，不择地而安，作为一个。”臣子的人啊，不必选择哪一个地方，心都要安下来，在那个地方被分啊，派你到哪里，你就在那边好好的工作，不择地而安，你不必择地方，你心里面就要而安啊，不重民而行所当行，你不必重民而行所当行，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贬到这个地方就多可怜，你不必为民啊，你要做的事情该造福这个地方的人的，你还是要去做。他听完了以后，他就被大颠感动，那个时候才感动。所以韩愈哈、啊，他很多人对他有误解，就是韩愈的见 这个迎佛补表是在朝廷哈，在他早期，他晚期以后写的东西，很多的东西是受到了很多佛家的东西的影响了，因为他跟大颠哈有过这个这一段以后呢，他开始对这个佛法哈有了更深一部分的一些这种啊他的一些体验，后来在他的一个这个文章里头，你可以表现出来哈。韩愈跟大颠的谈话里头哈，大颠后来哈告诉他一件事情，他说哈，你现在来到这里，去而欲，成而心，你一定要去掉你自己原来啊想要当官、想要出名，去而欲而啊，就是你的去而欲，成而心啊，诚心把你的心真正诚起来去面对，去好好做事情。宁而神，你要你的心神必须要安宁下来，宁而神啊。那么这个静而信，你要静你的佛性，把你的佛性开发出来，静而信，以穷物之理啊去观察，去对这个地方所有的事物啊，你要把它看得清楚，好好的去做，以穷物之理，集天之命，而后啊可以闻佛法，你集天之命以后，你才有办法听佛法。所以他给他讲的是这些哦，所以后来这个韩愈呢，他有很大的一些改变。所以我们知道哈，就是说有些这样子一段来看的话，就是说心跟事这个部分为什么叫做唯心是定？我们看到古人有过的一些啊，能够留下来的一些典籍，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知道韩愈是爱国的，也是为朝廷好的，是不是？那可是他的最后的结果啊，他的心里头，那他到了南部南方的时候，还写了一个见闻哈，就是希望封他为这个泰山，封他的泰山，但是朝廷不理他，他心里面更郁卒。但是后来见了大颠以后，他心里面也就安定下来了。啊，整个人生啊，他的处理方式就比较改变了啊。那么，其实晚期的时候，你可以看他很多的作品，他是开始受到儒家的这种融合，佛家的一些东西已经看得出来了。那么，所以我们要注意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心所面对的一定是要定才可以啊。上个星期我们给各位谈到说，虚云老和尚的那一段话啊，这个悲怨度生啊，梦境失作，人生真的像一场梦。但是我们去按做一个好梦，不要做一个噩梦，要做一个充实的梦，不要做一个空空洞洞的梦。但是我们也知道它是梦，所以悲怨度生啊，梦境失作，结业当头，警惕普劫，时时刻刻我们有种种的业。这个劫有个人的劫，有共生的共同的啊共业的劫，劫业当头，警惕普觉，你一定要自己警惕，而且时时刻刻到任何一个地方做任何一件事情，你必须是时时刻刻觉察，觉察什么？觉察悲怨度生，梦境失作，劫业当头，警惕普觉，苦海慈航，悟生退却，在这个苦海里头，你自己必须像是一个慈航一样，千万不要退却，你就是度你自己的人生也要像慈航一样，度众生也要慈航，度自己内在的众生也要慈航，要有智慧，要有真正的友爱，苦海慈航，悟生退却，莲开泥水，端坐佛陀，也许有很多的苦难，也许有很多的这个共业在，但是我们内心里头必须要一直保持我们内心里头的安定，只有安定的时候我们才能判断。既然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是一个民主的时代，那么既然说老百姓是做主，是老百姓才是真正的主，那我们都是老百姓呢，那我们要怎么做主呢？修定功吧，禅定啊，也就是正定的时候，我们才有智慧去判断，有智慧的时候我们心才不会乱，我们能镇定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人生的顺逆 贵贱，这里面我们才真正的会感受到啊，凡圣安乐，是凡是圣，我内心里头都能安乐。所以这个能够如此，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定的功夫了。这个正定这一门哈，一直都是，不管是哪一宗，一直都是所谓的定，就是指禅定，是外禅内定。外禅的部分是不被外界的境界所牵，那个外禅讲很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内定那更不容易，因为我们内心里头稍稍起个怎么样，我们就起了很多的这种不安哈，起了很多的无明。所以大家要练习，尤其是一个扰攘的啊，这个开放的一个社会，美其名叫自由跟民主，但是实际上越是自由的苦也就越多，因为变化越多；越是民主的，越需要靠自己来做决定，压力其实也就更大。所以大家要努力，必须在世间法里头禅定，也必须要看出这个啊，所以这个苦海慈航，悟生退却啊，莲开泥水，端坐佛陀，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这样子的一种态度，这人生才会过得好。人永远有讲不完的自己的灾难，只要你活着本身就是灾难，你相信不相信？你说最快乐的那个人才讲完，哪里我很快乐，嘴巴才闭下来，灾难就已经来了。为什么？就是生活本身就是要面对很多挑战，每一个挑战都是灾难。但是如果你用智慧去看它的时候，它不是灾难，如果你用无明来对待它的时候，时时刻刻灾难都会越来越多，不安的东西，内心里头执着的东西，嗔恨的东西啊，彼此之间瓜葛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你去看着吧，是不是如此？生命本来就如此。那么好，那你为什么不到最后学习一点，先从啊兵去看主，对不对？然后呢，主再去看看兵，然后呢，主看主，已经看到自己了。不过如果你能做到主看主，所以再回来，再来边看边的时候，就是大死一番，再活现成了。我可以在我的目前的有的这些资料里头，我可以活得很好。有一个年轻人，他碰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跟我谈，他觉得本来活得很不好，觉得人生一点意识都没有，到这种地步。我只跟他讲了一件事情，谈了一个多钟头，我跟他讲说，我现在要跟你谈一件生活上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问你，你有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他说我没办法。我说你听懂我的话，既然是遭遇，就是你已经遭遇，你没办法选择，但是你却可以选择一个你的人生的方向，你可以选择你的一种生活的态度跟目标。他想一想，他说是。然后我说，你遭遇的那些事情已经遭遇了，既然不能选择，所以你注定必须要踏在你的遭遇上，走过那个遭遇，然后通往你所选择的人生的方向，这样才对。他听了下来，他说，这句话怎么会这么稀奇呢？我说一点都不稀奇。他说，老师你再讲一次。他拿起笔来，然后就把它写在他的一张，他的拿了一个簿子来，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再看看我。我觉得这句话最可爱，就是要踏在自己的遭遇上去走出我们的路，而不是一直死在那个，一直站在那个遭遇之中抱怨，让自己的内心扰攘不安。他说对，这话都是你自己讲的。他说我懂了。那是有时候有些谈话哈，简直实在是很就很短的时间，一个人就改变了。但是也有碰过，他已经来了多少次了，这他还是解不了他自己的结的，也是有。所以有时候这里面哈，就是受到了苦，但是慧性一到，他又领略到他就知道怎么从那里解出来。好， 三十七道品啊，八正道里头的正定，我们也讲到这个地方。那么下个礼拜我们把三十七道品做一个总的啊，全部总的，我们做一个等于是一个总结这样子，那让下个礼拜就圆满。